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大家好，我是 Mark。 好，那今天主要来跟各位介绍这个商业微软的商业智慧分析的这个报表工具。好，那这个产品叫 Office Performance Server 2007。好，那基本上它会搭配微软的 SQL Server 2005的 Analysis Service 来搭配运作。好，所以这里面可以帮各位建构整个完整的商业智慧解决方案，最后在前端呈现的这个功能哦。好，那开始之前我可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景忠，那大家叫我 Mark 就好了。那目前是在 HP 的 CI Team。 好，那 CI Team 这边是 Consulting and Integration Service， 那其实主要就是负责那个顾问服务的部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可能耽误大家一些时间哦，跟各位介绍一下 HP 这一段。那实际上 HP 在这个领域上面，过去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说 HP 有在做这一块，其实这 HP 在这边已经投入蛮久了，不管是台湾跟国外，只是目前最近会不断的在市场上面出现给大家做一个认识哦。好，那 HP 这边大致上在整个商业智慧服务的这个领域上面，它会做哪些部分哦？能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它除了一般帮我们企业建制所谓企业的这个绩效章程之外，还有针对企业内部整个绩效管理的部分，也有协助服务做一个导入的动作。那其他还有，但 HP 在整个制造业上面最著名的就是 HP 在制造这个领域上投入蛮多的，所以在整个 supply chain 的部分以及在一些客制化的动作都有在做一个协助导入的机制。好，那另外再介绍一下，就是 HP 整个 service 它有一个 BI service， 那这里面呢它除了提供服务之外呢，导入服务之外，它另外还会协助用户来进行整个评估的动作，那以及一些技术上的协助。好，那主要在整个 BI 的 tool 以及它整个 service 内部所谓运用的机制，全部会 focus 在 Microsoft 的 solution 上头。好，所以这里面包括了Microsoft Database、SQL Server 2005以及它的 Analysis Service 分析服务，那还有它的那个ETL 的部分，通过 Integration Service 来运作。那最后呢，在前端呈现层的部分就会比较多样了，你可以使用整个 Office 的部分哦。那 Office 当然包括 Excel， 还有 Office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07，以及 SQL 内建的 Reporting Service 哦。那还有其他一些Third Party 的 Tool 基本上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好，那除了提供 BI 的 Service 之外呢，另外它还会协助用户来进行整个 Server 的 Database Consolidation，以及在 upgrade 跟 migrate 上面所有 SQL 相关的 service 都有帮用户来做一个建制。好，那另外针对 database 这个层级的 performance tuning 以及它的那个分析的动作都有在进行。好，那主要在这边先让大家很快的认识一下 HP 在这一段的投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会直接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今天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谈那个 Office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07。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先知道，就是 Office Performance Server 2007它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只是做报表嘛？其实它报表只是它的基本功而已哦。真正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协助你建构整个企业内部的绩效管理系统。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待会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企业绩效管理？那在整个微软的商业智慧解决方案里面，如何针对企业绩效管理来做一个对应，那该怎么样去实做它。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做那个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的介绍。那在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介绍里头呢，过去它会谈三大部分哦，一个是监控跟分析，那还有一个进阶的分析，那另外还有一个单元哦，是谈它的那个计划哦，规划的动作。那因为那个时间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可能在那个规划这一部分先这个场次并没有提到哦，所以会谈到监控跟分析还有进阶的分析这一块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哦，什么是企业绩效管理哦。实际上在你还没有导入系统之前哦，其实你企业内部一直在透过各种方法 以及各种不同的这些指标跟流程上的定义来进行企业内部的绩效管理。那基本上并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动作。那主要我们在建构整个企业绩效管理的时候，就是将这些企业内部现行所有作业上有关的流程、指标、方法论，还有其他相关的这些资源系统，全部把它统合上来。透过系统自动化的平台，让管理者可以在整个单一的这个界面上面看到整个企业内部运作的状况，来做他的这个评断以及他的决策上的依据。好，那这是主要我们在企业绩效管理上面主要一个简单的描述，好让大家有一个入门上的认识哦。好，那企业绩效管理啊，你该怎么去做它？实际上这个各位平常都有在做，只是那个系统上面是不是能够像目前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个循环的动作一样，这么样的自动化。那基本上这里面有几个，第一个当然是做所谓的监控。你企业内部所有这些大量的资讯进来的时候，基本上目前大家能够做的是分析或是报表来做一个判断上的依据。可是这些日常的工作，你能不能让它自动化上来，透过指标上的管理来进行监控的动作，降低你整个资讯判断的时间？好，这是在监控这个单元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就是将你过去的在分析的方法以及分析的内容把它自动化上来，透过指标来做一个呈现哦。好，那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监控说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那这可以让你的焦点更为集中哦。那当你看到发生什么事之后呢，你可以针对这个事件来做一个分析，分析为什么这个指标会开始进行落后的动作，以及它的这些相关的数据不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而这个落后会影响到其他的指标开始跟着下降。也就是说，当你 A 指标下降的时候，下一个指标联动到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在分析的这个阶段里面看到它后续所谓发生的事情，以及当下这一个异常是由哪些状况所产生而成的。好，所以这是在分析这个单元，我们要去找出问题的原因哦。好，接下来你在分析完之后呢，你会针对你的问题寻求改善的依据。那改善的依据，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明定你所谓的计划。好，在计划里面呢，会一个蛮特别的动作，就是过去我们在定计划的时候呢，大部分是针对所要改善的依据来做一个书面上的报告，或是呢，计划完成之后，透过其他的方法，把你所需要的这些报告的资讯以及改善的结果纳入你的文件中。可是这样的动作基本上还是纯粹就手工来完成哦。你只要计划一变更，或是在计划内容参与的人数太多，也就是牵涉的部门太广的时候，通常你这个计划的执行会相对的有所困难。那所谓有所困难，并不是指计划本身在内部执行的困难，而是整个计划的系统在自动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困难。所以这时候呢，你需要一个比较适当的模型来协助你计划的改善，以及相关部门的同仁来进行协同的作业。所以这个动作呢，就会变得很重要。那当你这个机制可以建构上来之后呢，你的计划模型所延伸出来的这些资讯就是你计划的改善的结果。那改善的结果，接下来你就可以把它定为你新的 KPI 来进行后续的这些整个监控的动作。我想这整个部分是一个企业内部一个持续性的流程哦，所以可以帮助企业做成长以及它的这些改善的动作哦。这是在整个企业绩效管理的内容里头你一定要去做到的一件事哦，要不然你最后你只会落在监控跟分析而已。那以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企业而言，基本上全部都落在分析，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并不是在分析为什么，而是仅就于把资讯呈现出来，在报表上做呈现，资讯所代表的意义并没有能够很专注的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报表或是你看到的这些分析表，通常都会比较不是那么样的直觉哦，并没有办法在单一个页面上找出一个这一份报表所代表的意义出来。这是在内部目前各位可以回想一下企业内部现在常遇到的事情。 好，所以这一段呢，在整个微软这边呢，会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来持续改进这件事情。好，就看大家愿不愿意投入进来，一起运作上来。好，那另外在建构整个企业绩效管理的部分呢，会有七个比较大的步骤在做进行。好，那这七个步骤呢，是一般我们标准在进行的时候一个大方向，当然这是整个步骤上你要更仔细的去探究它的每一个动作点，你才有办法实做上来。好，这里面呢大概分成几个，那第一个就是建立游戏规则。好，所以游戏规则呢，这边指的会是我们的模型上的建立。当然模型的建立大致上会分为两种，好，一种是我们的分析模型，好，取代掉你现在这些所有报表的查询机制，而透过模型来提供统一而且快速的这种报表资讯的呈现。那另外一个模型呢，是我们谈的所谓计划的模型。那我们怎么样去定定计划模型来寻求改善的这个机制，都会在这些模型上面去实作上来。好，所以在模型上头我们大致上会有两个来运作。好，那接下来就是明定我们整个计划内的实施动作，所以呢会运用到整个协同企业的机制。那协同企业这边呢，基本上牵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上整个系统的参与并不是只有 IT 而已，哦，并不是只有技术单位、资讯单位来参与，在整个过程里面，资讯单位只是提供平台、模型以及后端的技术资源，所以呢，相对的，所有资讯的呈现层的这个判断以及资讯的回馈，需要的是我们内企业内部所有相关的部门，哦，才有办法去达成这件事。好，所以这时候呢，整个协同企业的机制就会建构上来，部门跟部门之间的沟通哦，就会变得更频繁。好，接下来是整个订定所有的预算啊，当然预算这边指的会是，大家提到预算就是看到的是数字哦，其实数字没有错，数字分两种哦，一种是钱，啊，一种是你的目标哦，所以在订定预算这边指的是针对每一个事件哦，每一个KPI 你要去定义它的这个所谓的目标值哦，或是它的预算数来做一个比较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就会落到开始我们整个系统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开始进行监控。当你前端的基础建构好之后，资讯开始会不断的回馈回来，所以呢你有实务上的资讯，那会有预期上的改变以及预期上的目标的数字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做所谓监控的动作，那持续的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分析以及报告，到最后的重新预测。那监控、分析、报告这个会是我们日常比较常在作业的动作哦，你必须透过监控来寻求意外状况，然后透过分析来了解你整个突发事件，那最后呢透过报告来管理你企业内部的这个落差。那整个模型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寻求不断的改善，所以这时候呢你会开始继续所谓的重新预测的动作。那这样子呢，你会开始把你一个比较大的面向的问题开始逐步收纳上来，然后针对你预期的目标前进。好，所以这是在我们运作整个企业绩效计划的七个比较大的方向跟步骤。好，所以你可以依照这个方式来进行哦。好，那最后呢，你在整个企业绩效管理解决方案，基本上所有的资讯你都会集中上来，所以你不管你在管理上或是分析或是判断上都会有它的这一个比较好的依据哦。那甚至呢，你如果是多公司别或是多厂区多个分公司的这些管理资讯，甚至于是跨国企业，基本上你只要把所有相关资讯全部集中上来之后，你的管理的动作会变得很集中，而且一致性是最高的哦。所以在这里面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企业绩效管理最终能够走到的这些目标会是哪一些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OK。好，那在这里面你的资讯的呈现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很清楚哦，那很清楚就是明显易懂，所以你这时候呢会透过所谓的数位仪表板来做你的资讯的呈现，而改变于你过去透过报表来做第一阶段的呈现的动作。所以数位仪表板这边相对的就会变成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该怎么样去把数位仪表板建置上来，而且在单一个资讯窗口上面呈现最重要的资讯，这个跟你在做报表会不一样。报表上面描述的是 所有明细详细的资料。那这里面呢，一个大范围的资料在报表上面很难去看出它的差异，除非你有做过特别的加值。那这些加值的动作呢，基本上你都可以把它集中在所谓的数位仪表板里头，透过单一的界面来让相关的人员可以很快的掌握讯息的变化。好，那谈这么多，我们大概把企业绩效管理应该有的东西，以及它的机制，还有它的怎么样去实作上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整个企业绩效管理解决方案里头会有哪些所需要的单元。对，好，那基本上呢，在整个平台上面，你前端必须是要提供一个所谓的企业绩效管理协同作业的平台。那特别会把协同放进来的原因在于，这里面的动作并不是只是让个别的部门或是单一的人员来看系统所呈现的资讯而已，而是能够经由互动的动作以及资料回馈的机制来协助你整个后端的平台做到更精准的这些判断依据哦。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大概会有几个功能。整个协同作业里头里面会有报表啊，当然就是你一般目前所在实作已经做好的这些报表，并不需要把它废弃掉，也是可以把它整并上来。好，整并上来之后呢，当然还会再呈现许多更新的报表，因为这些报表会来自于你的数位仪表板的延伸，以及你的交叉分析的延伸，或是你的积分卡，或是你的这些指标上的管理的延伸。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整个企业绩效管理协同作业平台里头，你必须要有数位仪表板来进行积分卡、交叉分析、指标跟报表的整合。好，所以这是最基础的部分哦。当然计划的部分我们并没有把它放进来，因为计划的部分会放在后端。后端这边呢，我们会有一个规划的模型跟分析的模型。所以你整个前端的协同作业平台呢，会跟你后端的整个企业绩效管理平台整合在一起。那在后端企业绩效管理平台里头又需要哪些东西？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的分析模型。所有前端绩效管理协同作业平台上的这些单元的资讯呈现全部来自于分析模型，所以相对于这个模型就变得相当的重要，而且是你企业的命脉。好，那规划的模型呢，会针对我们的计划来个别去做设计以及做前端的这个协同的机制的配合。好，那不管你是做分析或是做规划，你的后端的资料来源应该会来自于你的资料仓储或是资料超市。好，那在仓储跟超市之间呢，这两个取决点只是为了我们在专案进行的过程中，在整个切割上的一个辨识哦。你如果是资料仓储的话，那相对的你的整个计划的执行就会非常的大，因为你必须把所有的资料、所有面向所需要的这些资单元全部统一纳入来做一个实作，所以这时候呢，你的时间、你的专案的成本会相较于资料超市来的高，而且大很多。好，那资料超市呢，它是针对个别的单一主题啊，比如说你的财务的模组，或是你的销售的模组，个别单一主题来进行设计，所以呢，你每一个专案就会相对的变得比较小一点。因为只是针对单一主题嘛。好，那单一主题个别主题的那个累积哦，个别主题的累积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料仓储。好，那资料超市呢，你可以是几个 table 的集合，你可以是多个 database 的集合，你也可以是多台 database server 的集合，那最后的这些集合呢，就是你的资料仓储。好，所以这个只是我们在 implement 的方法的不同而造成你所谓的仓储跟超市上的差异，但是最终的目标依然会是走向资料仓储，这是所有资讯全部都会在这个仓储里面做统一的提供。好，那你想要建构到资料仓储或是资料超市这一段呢，接下来就要针对你后端所有溢值资料开始去做企业溢值资料整合的动作，比如说你的 ERP， 你可能是 Oracle 的，你可能是 SAP 的，或是其他 local 的这些 partner 他们所设计的这些 ERP 系统，都可以都必须把它整合进来。那相对 ERP 之外，其他的这些延伸的系统，可能是个别依照不同的时间 以及不同的需求所成立的这些系统，包括你的财务啦、人事，或许不在你的 ERP 里头，或是呢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资讯，可能是在各个部门或是各个单位里面自行流通的，可能是一份 Excel， 可能是它的 SS， 或是它其他的一些文书上的表现，那这些资讯呢 你也必须把它一并纳入，当然前提是这个主题内必须要的这些资料你都必须透过一直都要整合的动作把它集中上来才可以。好了，整个动作你做完之后呢，基本上你的整个企业绩效管理的系统就会自然的开始运作了。好，所以你大概大致上在设计整个企业绩效管理解决方案的时候，会有这些单元必须去个别的针对它的需求来做一个设计的动作。好，那在这里面呢，做好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因为在整个系统上面，你基本上会不同的使用者会有不同的需求。好，就管理的角度而言，他们在看待整个系统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只是数位表板以及 KPI 的呈现而已。但是就分析的人员，就分析的人员，他可能需要的是什么？他可能需要的是每一个事件的掌握以及事件相关的这些资讯，都必须能够做一个分析。以分析为基础的方式来做一个查阅哦，那最后呢才做比较明细资料的比对，来找出问题的节点。那在执行阶段的同仁，他们可能需要的只是当下当下他资讯的状况是如何那该怎么样去做后续的调试这是在整个面向上面所有不同企业内部不同人员的时候，他在针对不同的需求以及不同的使用者，他所必须要的这个资讯的提供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产生。好，那整个系统建置上来之后，你大概可以看到什么刚刚我们只是针对它的内部的要件来做一个描述而已，那你做好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比如说你可以透过绩效的这个策略地图来跟指标之间做一个联动关系的呈现，当你的指标有变化的时候呢，你在看指标的时候，基本上这一份积分卡你看到的指标异常，你只能在清单上面看到它一个异常，但是呢你如果说能够透过策略地图来做一个搭配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异常接下来想要影响的会是什么接下来想要会影响的会是有哪一些 KPI 会跟着联动做变化所以这是在资讯呈现上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在看 KPI 的时候它只是 KPI 的显示而已实际上你只要搭配策略地图，你可以看得会更广，而且看得会比较全面好，那接下来在整个积分卡上面你还可以提供什么提供一个在沟通上面的一个平台尤其是我们正在经营管理会议的时候，或是部门小组会议的时候，那这些资讯的呈现呢，全部是统一从后端的仓储以及分析模型过来的，所以在沟通上面呢会比较一致，甚至呢你可以在开会前就可以事先先准备好。那这画面上给各位看到的目前都是在 PowerPoint 上面是静态的，实际上整个系统它都是动态的，而且 KPI 可以向下切入，我们去看 KPI 的一些明细的资料。那图层的分析图层的分析你可以做到不同维度各自的组合，所以呢你除了看它之外呢，基本上你还可以去做一些分析的动作来看待整个资讯呈现的状况好，那除了看资讯的关系之外，你除了可以透过那个刚刚比的策略地图来全面的看它之外，接下来你还可以展开来看它整个归属关系，也就是 KPI 底下所有连带的这些组合里头，它所有相关的 KPI 有哪些，你可以一并把它展开来来看一下它当下的状况以及它的表现的情形是如何好，那另外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理论上看系统的人就是内部的同仁，他在看这些资讯的呈现通常是必须上线才会看得到那有时候他可能一忙没有去特别注意或是他可能请假连续请年假可能在这段时间有一些特别的变化，并没有他如果没有系统的话他应该是不知道，没有上系统应该不知道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整个email 的这个主动提醒的机制，把异常的就是我们大概每天资料过完之后，可以把异常的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 email 把这些异常的资讯分配给相关的同仁，告诉他异常的动作是如何。他可能不会上系统看，但是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持续的去收他的 email。所以这是在使用上会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好，那刚刚我们都是透过资讯的呈现来看 KPI 看 mail， 那现在呢进到分析的动作，分析的面向就会比较多元哦。你必须透过各种不同的资讯的呈现，可能是图表，可能是图，可能是表，那在这里面呢去做所谓的维度的转换以及量值的变更，来查阅所有相关的资讯哦。那这个部分呢就要看我们整个报表分析功能它能提供多少机制给你的。好，那在这边呢，所有整个系统上的看到的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动态的哦，所以呢你可以随时去改变你所期望的维度组合以及它的量值资讯哦，来分配不同的报表内容。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么多单元的资讯呈现，你如何透过参数的运作让它做一致性的呈现哦，而不需要个别参数指定哦。我想这个是在整个产品上面它有提供的一个机制哦。那尤其是在资讯呈现的时候呢，你可以针对相同的资讯哦，在同一个页面上面做所谓的切换哦，页签的切换，所以你可以做到单一个页面做不同资讯的转换。那在资讯转换的过程中，提供各种不同的物件来呈现相对的资讯流的动作。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更精致的分析动作哦。那这里面呢会整合整个数位仪表板 KPI 还有整个报表的资讯哦，来做一个统一的呈现窗口，所以最终你会给你的高阶主管看到的会是这个部分，整个数位仪表板的动作大致上会有 KPI 会有图会有表，那当然每一个图表上面所相对应呈现的资讯会来自各个不同的模组，可能是财务的，可能是业务的，可能是制造的，可能是人事的等等。那一般我们在设计整个数位仪表板的时候呢，最多在页面上它只会呈现六个单元的资讯，千万不要超过六个因为超过六个或是低于六个，你的这个页面的资讯的呈现就会开始变得比较不集中。好，那这个并不是我们去提出来的数据哦，这个是经过全球整个所谓的那个绩效管理系统在营运的时候，它统计出来，在六个仪表板的物件里，仪表板里面的六个物件里头，它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资讯呈现的单元的模式哦。所以这个提供给各位在设计上的一个参考。好，那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分析方式哦。因为基本上我们刚刚看的，不管你是看 KPI、看 Scorecard、看图、看表，基本上都只是资讯的呈现。那当你要追寻资料流的流向的时候哦，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系统所提供的一个叫做分解数的分析法哦，来追整个资料流的流向。那资料流的流向的每一个阶层基本上你都可以任意的去转换你的维度哦，比如说你从销售数字看下来哦，你可以看区域哦，区域下第二阶看区域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看它第三区的业务，那以及最后它的整个销售产品的状况。好，那各个阶层在不同维度的组合之间，你可以透过资讯流来看，来寻找它最佳以及落差最大的状况会是什么。这是在分析人员在使用上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所以去追这些资讯的流向。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绩效地图的分析法。那绩效地图的分析法这边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大家过去常常听到的一个分析法则哦，叫做80/20的分析理论。那透过绩效地图的分析法，可以将你这个所谓80/20的分析法则实做上来，所以在画面上面可以很明确知道落后的会是谁哦，落后资讯在哪里，那表现最好的在哪一边。那通常落后的资讯会牵涉到你的整个那个实际的数字哦，比如说你的百分比 哦，你的交易可能比较差，但是你的那个整个获利可能比较差，哦，但是呢，你的交易相对的量其实不小，哦，所以另外一个呢，你可能你的销售量很低，但是呢，你的那个获利率却是最高的，啊，这也有可能哦。所以在看资讯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只有单单的一个量值来看它，你要透过不同量值组合来判断才有意义哦。你如果只是抓，哎，我的获利是最高的，全部抓出来之后，那它可能销售数量是很小的，可是获利高，销售数量小，我获利百分比高，可是销售数量小，其实对企业整体而言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好，那这个是在几个判断上必须去透过不同数字，哦，不同数值来做组合之后，你才有办法找出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哦。哦，所以一般你在做报表的时候抓销售毛利率最高的 top ten， 而这 top ten 里面真的是前十大都是对公司有帮助的吗？哎，这是一个问号。除非你再搭配它其他的数据进来做参考，才会看得出它的全貌。对，哦，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决策者在使用的时候一个蛮好的一个分析法则哦。所以这个是绩效地图的分析法。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不会跟时间上不会跟大家做介绍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想在过程里面还是先让大家知道说整个机制里头会包括的这个单元，好，那将来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持续往这边去做发展哦。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在整个规划模型里头会做所谓协同运作跟资料的回馈。好，那大家知道就是整个计划是否未来的事件，那未来的事情可能在现在的系统里面并不支援，为什么？因为你未来可能要增聘一家新的公司，可能要产生新的生产线，或是要招募新的人员，创立新的部门，产生新的消费产生新的费用上科目等等，这些在你现在的系统里头应该都是没有的。那这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怎么样跟你的现有的系统做一个整合，哦，这变得相当的重要。你变成你不可能去改变你系统的架构下要去实做出这一段，哦，对大家来讲压力会很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实际上我们只要定好整个规划模型之后呢，在模型里头它会去取得现有系统内实物的资讯来做一个参考。那在模型里头我们再去定义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它相关的这些元素会有哪些，把它定义进来。那接下来会遇到一个问题，当整个规划模型开始运作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资讯的回馈，哦，那资讯的回馈在原来的系统上面没有，那在规划模型里面有原来系统的资料也有未来的，所以你资讯的回馈会在模型里头。那模型里面呢，你只要搭配 Excel 就可以直接做所谓资讯回馈的动作，你所有在 Excel 上面 input 的 data 基本上它都会自动帮你回送回模型，哦，回送回规划模型里头来。所以呢，规划模型里面会掌握住既有系统的资料以及你未来整个计划所相关元素的资讯，全部通通会整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在规划模型里头去判读我未来的这些计划的执行结果是什么，好，那差异会在哪里，那我该怎么样去做下一个改善，或是我的计划是不是应该做调整，哦，那等等这些分析的动作也可以在规划模型里面去实做上来，哦，因为我们除了资讯的回馈之外，你还可以看它当下的变化以及它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哦，那这些资讯呢基本上你也可以透过企业绩效管理平台来做一个统一的呈现。所以你不只在资讯回馈的过程中可以掌握住它的变化之外，你也可以把最终的结果呈现出来，让管理者或是决策者来做一个比较适度的判断。Okay。 好，那除了做这一个资讯回馈之外呢，最重要当然是回馈完之后，资料进来之后，我们要看一下它最后的表现结果会是如何，哦，预期上需不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哦，所以呢，我们可以开始去做规划的分析跟预测。为什么会谈到预测哦？啊，因为在整个规划模型里面，它会提供你所谓的那个 business rule， 让你把整个规则放进来。那规则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预测出，哎，将来的改变会是什么，它的变化会是如何。哦，所以在这里面呢，规划模型会有这个好处。哦，那这个部分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部分。 好，那刚刚提了那么多，都是整个企业绩效管理它应该有的基础会是有哪一些，以及实作上来最后的过程，它最终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的会是什么。好，那想象一下各位的系统以及企业内部现在的状况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机制哦，这变得蛮重要的，也是各位今天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哦。好，那搭配整个企业绩效管理在微软的解决方案上面该怎么样去实作哦，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介绍各位几个部分哦。现在看到这个页面呢是微软商业智慧解决方案的一个全貌哦，那所有的单元全部通通会在这里面来进行哦。那大致上会分成几个，一个是 BI 的 platform， 那另外一个是整个前端资讯的呈现。好，那在整个 BI 的 platform， 我们先把焦点放在 BI platform 这边哦。好，那 BI platform 这里面呢，基本上它可以透过什么？透过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所提供的所有功能，来协助各位建制资料仓储里头所需要的这个一直资料的移转，还有部分报表功能的功能。好，那这些部分报表它所需要的来源会来自于它的分析模型。好，那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商业智慧平台里头，你会需要一直资料整合动作，我们会透过 SQL Server 它所内建的 Integration Service 来协助我们将后端所有的一直资料这些全部集中到我们的资料仓储或是资料超市里头来。好，那在仓储或是超市这边呢，你并不一定要使用 SQL Server 的 Database， 假设你已经有既有的仓储的资料库，那我们一样可以透过 SSRS 就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来协助整个 ETL 的动作或是你整个超市可以放在 SQL Server 上头。好，那以过去这个附带一题以过去大家对 SQL Server 的印象普遍认定它可能并没有办法去承载所谓巨量资料的这个资料库，那实际上在国外以及在台湾HP 实作过的这个用户基本上它的资料量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量，那目前在台湾最多的是一个12个 terabyte 的 database 在 SQL Server 上面来当资料仓储，那国外最多到30个 terabyte 以上所以 SQL Server 的整个资料的承载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可以放心的那这个是从 SQL 2000到2005都可以看得到的并不是目前国内很多企业主对 SQL Server 的印象有点比较负面，所以这个先做一个澄清好，那接下来整个 ETL 完成之后呢，在仓储的资料接下来会进到分析的模型，所以在 SQL Server 里面呢，它另外提供了一个 Analysis Service 来协助你做所谓分析模型的动作，那它会透过事先的汇整运算将你把资料的各种组合全部通通帮你计算好，那计算完成之后呢，接下来你只要去提取而已，那在提取的过程里面呢，它在多维的空间里面直接指定坐标取得量值，所以你在取资讯的时候会是很快的，在运算上会比你在做报表来的快，会比你下一般的 SQL Statement 来的强，但是这里面呢你就必须要运用到一个新的 language 叫做 MDX Multi-Dimensional Extension好，那在 MDS 这边你可以在多维空间里面定定坐标，直接取得量值结果来做一个最后的运算这是它主要的精神。好，那接下来你在报表设计上面会需要一个比较快速的报表开发工具，以及在报表伺服器端该有的这些功能比如说订阅，比如说整个报表的转译转译你可能报表转成 Excel 啦，转成 PDF 啦，或转成其他的 format 的 file， 或是你的报表 performance issue 上所需要的 snapshot 这些等等，你需要有一个报表伺服器来协助你进行报表开发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来帮助你因为 reporting service 在 server 端所有的功能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在开发工具上面着重在整个资料的取得以及版面的配置就可以了，你连一般的整个翻页的机制，那个 navigation 的机制上页下页这种机制你都不用去设计它，因为这个都是属于报表伺服器的功能所以你开发的报表变得很快，会变得很快速，而且变得相对的简单好，那接下来整个底层的运作你都做好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什么，透过 Excel 来做一个资讯的呈现，或是透过 Excel 来做资讯的回馈，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来协助我们做整个数位仪表板内部所需要的相关资讯的呈现，以及它所有的分析功能。好，那好，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规划的模型也在这里头。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前端的资讯呈现来呈现什么？呈现我们的 Dashboard Report 或是 Excel 的 Workbook 或是 Analytical View Scorecard 或是我们的 Plan 等等，这些资讯呢全部都会呈现在前端。那这时候前端呢，你可以搭配什么？当然你可以搭配 SharePoint Server，或是呢搭配 SharePoint 的 service， 或是呢直接整合到你内部既有的 portal 里面来做一个资讯集中的呈现。好，所以这个是最终你在整合上会运用到的所有的这些产品以及它整合后的结果。好，所以在整体而言，你在以 Microsoft 的商业智慧解决方案里头要去建构整个企业绩效管理，你只会运用到最少运用到两个产品，一个是 SQL Server 2005，一个是 Office Performance Server 2007。那有加值的部分呢，你可能需要 Excel 或是 SharePoint Server 这两个部分而已。好，所以你在资讯在整个投入上的成本相对的会变得比较低哦。那工具上的使用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而且也比较直觉。好，这个是整个商业智慧解决方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的 SQL Server， 它在针对商业智慧平台上的价值会有哪些功能，这个可能要先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整个目前国内在使用 SQL Server 最大量的资料是12 TB， 那12 TB 的 data 在 SQL Server 里面如何去做规划跟设计哦？我想这个是在功能上一些比较特别的机制。好，那这里面呢，你可以运用SQL Server 上所提供的 Partition Table， 就是那个分割资料表来做一个设计的动作，让你可以储存巨量的资料。那接下来针对效能上跟维护上的功能，分别有所谓的线上索引的动作，在不停机的状况下，在使用者持续在操作资料库的情况下，你都可以去做整个索引的维护。好，那还有就是针对硬体的一些提供的功能哦。但是它现在有支援所谓64 bit 的 server， 所以呢 IA64 跟 X64 它都 support， 在效能上会比较理想。好，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分析的过程里面，预先在还没有进分析模型之前，你可以透过 T-SQL 的语句来执行 PIBA 跟 UnPIBA 以及 Rank 的方式来做枢纽分析的机制，这是它预设在现在整个产品上面就有提供的功能哦。好，那另外呢会再介绍一个叫做 Integration Service， 叫整合服务。那整合服务呢基本上是在针对我们的 ETL 做设计的。那整个 ETL 的过程中呢，它会透过记忆体的 pipeline 来协助你，所以在效能上会达到一个可预期比较良好的状况。那针对资料仓储呢，它会特别设计所谓缓时变维度的自动化程式码的产生，所以过去你在设计缓时变维度的时候会很辛苦，自己要去做很多细节的定义。那在 Integration Service 呢，它有一个 task 就叫 Slowly Change Information 的 task， 那你只要使用它，它会自动你只要在这个 task 上面设定好它相关的这些 key 值，接下来它会自动帮你把整个缓时变所需要的程式码帮你产生出来，你就不需要再去写程式了，它会自动帮你设计出来。好，那还有一个是 Key Lookup，你在记忆体里面如何在不同的资料库里面去搜寻资料，过去你可能会在 Link Server 上面去整合，或是呢透过programming 的方式去整合一直资料之间的查询，那实际上在 Integration Service 里头会有一个 Key Lookup 动作，你可以在记忆体里头去搜寻一直资料的结果来做一个比对跟判读。好，所以这个是它提供给你的功能哦。好，那以前的整合服务呢基本上都必须透过所谓的中继资料库来完成，也就是你在不同的异质资料你必须把它送到中继资料库之后开始去做完拆解跟比对，最后呢你才会把它集中起来，集中到那个另外一个中继资料库里头来，那在做完合并之后最后才会写到你的资料仓储。所以过去呢你在设计整个 ETL 的动程过程中会每一个动作点都需要有所谓中继资料库来协助你， 那最后呢，完成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到底对还是不对。哦，那不对之后呢，你就必须再整个再重来。哦，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整个设计的动作会变得比较繁琐，而且会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好，那新版的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呢，它是所有的设计动作以及流程的配合，包括所有中继资料全部通通在记忆体里面完成，哦，全部都在记忆体里面完成。所以在记忆体里面完成之后呢，你可以一次性的把它直接写到你的目的端，可能是仓储，可能是你其他的装置上头来。那过程里面所有有发生任何问题的状况，基本上全部都是在你的记忆体里面就会知道，所以你不需要到等到完成之后才会晓得资料到底对不对。实际上你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在它的执行的阶段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有异常发生，是不是有资料比对上的问题，哦，所以这个都可以在记忆体里面知道。所以这是新版的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所提供的一个设计上的机制。哦，好，那接下来是整个分析的动作。我们在使用那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的前提，哦，你要建置 KPI， 你要建置整个分析报表，基本上你都必须要事先先建构好 Analysis Service 分析服务的多维度分析模型才可以。那在整个分析模型上的设计，必须要透过比较简单的机制来协助大家，这时候你的入门才不会变得太复杂。哦，所以呢，分析服务这里面呢，它会提供一些新的功能来，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些操作，让你很快的去把整个分析的模型建构上来。哦，这是整个分析模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另外呢，它在整个资料上的处理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的仓储的资料量很大，这么大量的资料呢，我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它汇整，然后各种组合全部都把它算完，哦，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哦，所以这里面的效能表现就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水准才可以，哦，那这也是 Energy Service 它所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吧。好，那除了来做所谓的那个分析的模型之外，你还可以在这里面去做所谓的 data mining。那以 SQL Server 的 Analysis Service， 它提供你九个免费的 data mining model 让你来使用。假设你有需要做资料探勘的动作，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来引用就这九个探勘模型，直接来实做你的整个预测的机制哦。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 SQL Server 2005里面所提供的功能，哦，这个叫报表服务 Reporting Service。 好，那 Reporting Service 这里面呢大概支援两件事情，哦，一个是企业级的报表工具，那这个部分指的是它是由我们技术单位的资讯单位的同仁来使用的一个开发工具，直接透过它来实做整个报表资料的取得以及版面的配置来呈现资讯哦。那另外一个呢，它有提供一个使用者制定的报表工具，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去拖拉报表。好，当然这前提是我们必须把整个报表模型先做好，哦，报表的资料模型先做好，那使用者就可以自己去拖拉。整个拖拉的机制跟 Office 很接近，所以使用者在使用上会变得比较轻松，而且绝对不会拉错资料，哦，因为在模型里面的筛选已经被确定了，哦，所以那整个动作上的操作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哦。好，那以 Reporting Service 而言，它基本上没有限制，它只能运用 SQL 2005了。基本上你只要 for ODBC、OLAP 可以接得通的这些资料来源，都可以当成它的报表的资料来源。然后你可以设计各种各式各样的报表，它最细可以做到套表，哦，最细可以做到套表。好，那 Report Builder 呢，这边它基本上就是跟 Excel 的操作界面很像，好，但是前提我们要先建置好报表模型。但是建置报表模型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只要在 Analysis Service 上头，如果建构了 Unified Dimensional Model， 就 UDM 的这个 model 的话，哦，这 model 是什么？这 model 基本上就是在描述你资料表跟资料表之间的关联关系。所以呢，你只要把它的 primary key 跟 foreign key mapping 好之后，接下来你的报表模型应该是可以自动产生的，而且也可以让分析服务产生整个分析模型哦。好，那整个分析整个报表模型完成之后呢，使用者就可以在这一个 报表模型里面去拖拉资料，因为你后端的这个资料组合，就是资料表的组合都已经被定义好了，所以理论上是不会让它超过范围去提取资料的，所以设计上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使用者在呈现资讯的时候变得比较简单。好，那尤其哦，就是当他使用了那个报表模型的这个资讯的时候呢，他只要做好第一阶的报表，接下来第二阶以后的报表呢，系统会自动产生，他倒也不用自己去设计的。所以资料流的资料的追踪是系统提供的，哦，版面也是系统直接送出来的，所以他只要点选就可以了。好，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最后会继承那个整个报表伺服器所有的功能，所以你可以做订阅哦，做 mail 的派送哦，你可以去做转译，可以转成 PDF 或是那个 Excel 的档案哦，等等哦。好，那整个开发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了很多，你的 integration service、 analysis service、 reporting service 或是 report model 就报表模型嘛，等等，这些这么多个单元你该用什么样的开发工具来开发它。好，实际上在整个开发的动作上，好，会使用这个叫做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er studio。 好，这是 SQL Server 它附的一个开发工具，那这个开发工具呢，实际上就是 Visual Studio 2005。所以理论上呢，你如果已经熟悉 Visual Studio 的话，你在 study 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轻松，哦，因为整个机制就是在 Visual Studio 上头。那提到 Visual Studio， 大家以为都要写程式哦，实际上不是哦。整个商业智慧解决方案在 Visual Studio 上头呢，它会提供你物件范本，所以呢，你是经由范本来做设计，哦，你会有 Analysis Service 的范本，你会有 Integration Service 的范本，还有reporting service 的范本或是 report model 的范本，哦，这些范本呢都是它的专案模型，哦，所以你只要按照它的那个流程走下来，因为它都会提供经理给你，你只要照着经理的模式走，基本上你要建构起来是很轻松的，哦。好，那管理工具的部分呢，全部会集中在这个叫 SQL Server 2005的 Management Studio，哦，所有管理的动作包括 database，哦，包括 analysis serviceIntegration service、reporting service 等等，这些所有 SQL Server 相关的 service 全部集中在这个管理工具上头。哦，那当然，这个管理工具不只管 SQL 2005了，你在 SQL Server 7.0、2000，它都可以来做一致的管制哦，管理的动作。哦，所以这个管理工具还蛮方便的。好，继续哦。好，接下来是我们在谈的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07哦。那在整个2007上面呢，它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机制来协助你？好，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它的资料来源是很多样的，所以呢，你要建置一个 KPI 的一个基本卡的系统，基本上透过 Performance Point 你可以取得哪些资料点？好，比如说你可以从 Excel 上面直接取得 Excel 的内容，假设你 Excel 资料还来不及进资料仓储的情况下，你可以把 Excel 直接拉进来用。那搭配 Office 2007所提供的 Excel Service， 它一样有 support， 哦，所以你在 Excel Service 上头的这些资讯，你也可以一并把它放进来，或是你的 SharePoint List 里头内的这些document， 你也可以把它纳进来做一个分析的基础。好，那基本上在 SQL Server 的 Table，哦，以及 View 它都有 support， 所以只要是 SQL Server 里面的这些 object 都可以拿来用。好，那另外呢，就是 Analysis Service 里头的分析模型，哦，包括你的 Dimension Measure 还有它的 KPI，哦，你都可以直接把它带出来，哦，做直接的一个引用，只是在做版面上的配置而已。好，那最重要的，因为各位看到的这些，不管是 Excel Service、SharePoint 或是 SQL Server， 这些全部都是 Microsoft 自家的产品。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的这些友商的产品该怎么办？哦，所以这里面我会提供 ODBC 的界面，哦，让你去连接其他这些异质的资料，来建构你的那个 KPI 的系统。好，那这个部分呢，你个别要考量的是一些效能上的问题，以及整个实作上的技巧关系，哦，所以这时候是不是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比较好，这个可以让大家自己去判断了。好，那另外呢，整个资料源的积分卡样板它都有提供给你哦，包括 Analysis Service 的样板，还有 Excel 的，还有 SharePoint List， 还有 SQL Tabular 的，哦，都可以哦。 都有提供相对应的样板让你来做一个设计，这是在资料源的动作。那最后呢，它也可以整合这个 reporting service 所设计好的 report， 来做一个资讯的呈现。这是在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上面，它针对资料来源的部分提供这些多样化的选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整个绩效管理的工具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里面会有哪些功能好，刚刚讲很多，刚刚基本上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介绍什么是企业绩效管理，然后呢另外我们也介绍了微软商业智慧解决方案怎么样去搭配企业绩效管理把它实作上来，那各位运用到哪些单元还有其他的元件。好，这个是在刚刚上一个小时那接下来我们要提的是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那它的内部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协助我们来实作，那以及待会我们有一些 demo 让大家体验一下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到底该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去实作它好，那一开始我们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它基本上它会切割成三个比较大的单元，第一个是做 monitor， 就是主要做监控的部分。那主要做监控的部分这边就很单纯了，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积分卡跟 KPI 的部分，还有指标的管理等等都在监控的单元。那接下来是 analyze 的部分就是做分析。那分析的时候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些工具或是功能可以协助各位做比较适当的这个分析的方法，来把整个复杂的资讯做一个比较适当的呈现好，那最后呢，它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是没有跟大家做介绍的，就是 PRAM 的机制这个计划的单元你该怎么样去设计，然后计划模型该怎么样去规划，然后让你的整个参与的人可以做所谓协同的作业，然后这里面呢当然会有一些流程上的问题要去做讨论这个是我们今天不会跟各位做介绍的，那主要会针对 monitor 跟 analyze 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部分。好，那这个是整个监控的动作就是 monitor， 那主要是让我们看整个目前当下所有资讯的变化以及所有这些异常的部分。好，那监控的部分呢，你会特别去筛选因为你并没有办法把100%的资讯全部通通统一呈现出来，所以你会把最重要以及最关心的部分把它秀出来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在监控的单元上面你会去做的呈现。但是从监控往后延伸的动作你可能可以去做什么，做分析。那分析里面呢，它又会提供你各式的这个分析的方法以及各种不同的界面来协助你进行分析的动作所以这个是产品上面它会提供给你的功能当然整个分析的机制要越方便越简单越好，那在使用上大家在运用上会比较轻松一点好，最后呢是在 plan 的动作plan 这边就是把所有既有的资料跟未来的变化放在一起来看，看待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它会是如何那这是在规划的这个动作里头。好，那这里面我们要开始去谈它的是整个监控的跟分析的机制，在监控跟分析这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以及说监控跟分析里面呢它有哪些动作是你要先认识的，你才回去之后才有办法把它做上来，我们在这边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监控跟分析这边主要就是让我们刚刚我们大家知道我看过，就是你的积分卡跟策略地图以及你的这些分析的模组，那最后呢一些分析的法则你该怎么样去把它设计上来，这个是我们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的。好，那在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07里面针对监控跟分析的功能它可以提供你哪一些动作，那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它的资料来源是很多的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Excel 2007 Excel Service SharePoint List NSA Service ODBC 这个都是SQL Tabular 这个全部都是它的资料来源，它资料来源很多。好，那这里面呢最重要是它可以协助你建构仪表板，那除了仪表板里面仪表板它只是一个框架，那真正重要的是仪表板里面的内容 那 ETF 里面的内容呢，它会有一个叫做，它有各种这个报表的种类来提供给你。哦，你可以去定义分析图、分析表，还有这个策略地图，还有它的这一个Excel 里面的内容哦，或是你的 OEP 的分析哦，都可以提供这种报表种类让你去做挑选。所以它的那个报表设计的单元里头，它提供的样式其实蛮多的哦。好，那还有就是整个积分卡的机制，因为积分卡里头它需要的是这些 KPI， 那 KPI 的来源你可以在 Energy Service 里面建置好之后直接把它 import 进来，那你也可以在你的资料源，比如说 Excel， 比如说你的 SQL 的 Tabular， 可能是 Table， 可能是 View， 然后呢你也可以是其他 ODBC 的来源，可能是 Table， 可能是 View， 来直接产制 KPI， 那产制 KPI 之后呢可以把它设计在积分卡里头。所以在设计积分卡的时候呢，它的方式就有很多种，因为你可以直接去设计积分卡产生 KPI， 你也可以呢去设计 KPI 组合积分卡，所以它前后是有两种不同的顺序提供给你，我就看你定义上会是怎么样去操作。那只要记得说它你不管你是从积分卡设计到 KPI， 或是从 KPI 设计回来 积分卡，这个它都有资源，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就好了。好，那你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报表种类，又搭配积分卡，这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就是所有报表的呈现，它可能来自于不同分析面向的资讯，也许在同一个 cube 里头，也许是在同一个分析模型里面嘛，那也许呢是来自于不同的资料源，那这些资讯全部集中在数位仪表板之后呢，你该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可以让它做到所谓的联动哦。所谓联动是指说我应该可以透过参数，比如说我要看2008年3月，那我所有在数位仪表板里面的这些各式的报表，以及每一张报表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资料来源，应该要同时帮我呈现2008年3月的资讯才对。好，那这些一直资料跟多种多样报表的整合，它在这里面呢，你可以透过它的参数的机制来帮你做完整的控制，我想这个是有别于其他的这个产品上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一般来讲，市场上的产品大部分比较单一，比较单一。所谓单一，就是它可能只有接它自家的报表，然后自家的分析的模组，然后最后在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只能控制单一方向的，或是各个报表类型自己控制自己哦。那以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这边呢，就会比较灵活一点。因为这些一直的资料源配置上来之后，这些多样的报表全部集中在仪表板里面统一控制，然后做单一的 control， 透过参数来做互动，这是它主要提供给大家的。好，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延伸的功能，因为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基本上它是有提供完整的 Web Services，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去做加值。假设你有一些客制化的动作想要去延伸的话，你可以透过它的 Web Service 来做一个设计跟开发的价值动作。好，那在系统架构里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大概要把它的架构了解完之后，大概会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再开始去做比较逐一的设计哦。好，那你在 Server 端哦，你在 Server 端，它最重要的是我们在 Server 上面会装载一个叫做 Monitor Server， Monitoring Server。那这个是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在监控跟分析的单元，它最重要的一个引擎哦，你必须把它装置在 Server 端。好，那在 Server 端里面呢，你会透过什么？透过一个开发工具。那这个开发工具呢，跟我们刚刚提的那个 SQL Server 的开发工具有点不一样哦，因为这个开发工具呢，它会落在 Office 的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里头。所以呢，它的名称叫 Dashboard Designer。那 Dashboard Designer 它整个设计的界面呢，就应该会对大家来讲蛮直觉的，因为各位如果有用那个 Office 的话，基本上 Dashboard Designer 它的操作就跟 Office 很接近，所以你会很亲切哦，蛮快就可以上手。那你只要知道它的那个关联关系之后，基本上这个工具不会太复杂，而且很简单。你只要知道它的那个原则之后，应该在设计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那所有的用户端，所有的用户端基本上它就是透过那个 Internet Explorer， 就 IE， 透过 IE 跟 Monitoring Server 做连接， 那在 Monitor Server 这里面呢，你另外可以装载那个 SharePoint Server、哦、所以呢 User 呢他可以从 SharePoint 进来，或是直接 IE UIL 连线进来，连到那个 Monitor Server 他所提供的那个 SharePoint Service 就可以了、哦、所以你可以用 SharePoint Server 也可以用 SharePoint Service、哦、这两个都可以，但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Portal、哦、做整合，所以用户这边就会变得比较单纯了。好，那如果说用户他希望把看到的资讯转换成 Excel， 或是要直接把看到的数位仪表板直接转成 PowerPoint、哦、那 client 端、哦、user 这边你就必须安装 Excel 跟 PowerPoint 才可以、哦、你因为他这些报表基本上都可以线上转换的，可以转换成 Excel 转换成 PowerPoint 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在 Dashboard Designer 里面所设计的这些不管是 Dashboard 啊 Scorecard Report KPI Indicator Parameter 等等，放到 Monitoring Server 之后呢，由 Monitoring Server 来帮我们 handle 什么 handle 我们的 Dashboard、哦、所有的 Dashboard 全部 都在 Monitoring Server 上头，还有 Scorecard 以及你所有这些各式的 Report、哦、那以及你所有的 Data Source、哦、你在 Dashboard Designer 里面呢，你会去指定你要用的 data source 会是什么，所以呢这时候呢你 data source 设定完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把 data source publish 到 monitoring server， 接下来呢你才有办法透过 dashboard designer 经由 monitoring server 它所提供的它所辨识的出来的这个 data source 去取得后端的资料，来开始设计你所有的 scorecard report KPI 等等。好，所以这个是你回去在做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哦、data source 完做 data source 做好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 publish 做发布，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你可能后续所有的这些报表的样式你都没有办法去实做上来、哦、这是大家一开始在操作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最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哦、因为忘了发布那个资料来源、哦、所以这件事情你回去如果要去试用去使用它的话一定要记得哦。好，所以它架构上基本上蛮单纯的，基本上就开发者是用 Dashboard Designer， 然后 Server 呢是装载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的 Monitoring Server、哦、那个 User 这边就是 Browser 就可以了、哦、顶多搭配 Excel 跟 PowerPoint 的。好，那在部署的情况下呢，基本上你必须把你的整个 Data Source、哦、全部通通发布到你的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上头来。那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上面呢，它基本上也有一些那个所谓的那个跟 SharePoint 的整合的机制，所以呢你基本上会有两个，一个是以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自己的单一产品来讲，它内建的 SharePoint Service， 所以你在安装的时候呢应该要先装上来这个 SharePoint Service 才可以。那你如果希望做一个比较分散式的动作的话，你可能需要先把 SharePoint Server 装好、哦、才可以、哦、所以它基本上两个都有资源、哦、所以在使用上会有不同的那个方式进来。那在 SharePoint Service 这边呢，你可以去做验证、哦、做一些配置上的验证，那到最终呢它呈现到 SharePoint Server 长的样式会是什么、哦、你可以在 SharePoint 里面再去做一些资讯上的配置，所以呢基本上 WebPart 的部分会可以做一个适当的整合、哦、好，那后端的资料源基本上你只要是其他一直资料是用 ODBC， 那理论上你可以用 Excel Service Analysis Service 还有 SQL Server 内部的 Table 跟 View 都可以让你使用、哦、这是在使用上你要特别注意的。那在这里头呢，在整个环境安装之后呢， Monitoring Server 呢在 SQL Server 上面他会装载他自己的 monitoring 的资料库，来储存所有资讯的配置的动作，所以他会有个 metadata 要用的这个 DB 哦。所以安装的时候呢，你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端的用户跟 dashboard designer 哦，就是开发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哪些东西哦。基本上前端用户会建议你使用那个 IE。Internet Explorer、啊、基本上这里是讲7啊，实际上你只要6以上就可以了、啊、IE6 以上都可以、哦、那还有就是 Office 的 Web Component 2003、啊、那这个呢是主要是如果你有设计的 Office Excel 所使用的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哦、你在 Dashboard 上面有设计 Office Excel 的枢纽分析表，那这时候你要给 Client 端的用户用，那 Client 端的用户呢，他就必须安装 Office Web Component 2003才可以，也就是 OWC。好了 ，OWC 你至少要安装到 OWC 11以上才可以有。好，那接下来就是 PowerPoint 跟 Excel 哦，这个是他如果要做 export 的动作的话，哦，要把它汇出的话 ，client 端一定要有 PowerPoint 跟 Excel。那接下来就是假设我们有去设计那个策略地图的话，我们如果有设计策略地图的话，那client 端想的用户他想要看策略地图，他一定要安装那个 Visual Viewer， 至少要装 Visual Viewer 才可以。好，那这时候呢，他才有办法看到我们整个策略地图，哦，因为我们的策略地图呢会用 Visual 去把它实作上来，哦，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时候，最后在呈现的时候 User 想要看到的话，就一定要安装那个 Visual， 那至少要装 Visual 的那个 Viewer。 好，那 Dashboard Designer 这边呢是开发的部分，那开发的部分呢我们会需要至少 SP Windows SP 以上，哦，那一定要 Service Pack 2以上，但你在 Vista 上面要去做设计也没有问题的。那 Office Web Component 2003也是一样，你要做枢纽分析表也一定要装哦。好，那刚刚提到的 PowerPoint、Excel 还有 Visual 都是一样的状况，哦，那只是说在 Dashboard Designer 这边你可能不能装 Excel 装那个Visual 的 Viewer， 你给它安装整个 Visual，因为你要做那个策略地图，哦，你 Visual 一定要装上来，策略地图才有办法画得出来，用 Viewer 是不能画的，哦，Viewer 它只能看。好，那接下来整个 Dashboard Designer 这里面呢，你还要安装一个叫做单列 Framework 2.0、哦，还要装一个单列 Framework 2.0 才可以，哦，因为它整个那个设计的动作有很多都会呼叫单列 Framework 2.0 来做开发，所以这也是在环境上面你的配置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刚刚提到的那个 Monitoring Server， Monitoring Server 这里面，基本上你要用那个 Windows Server 2003，至少 Service Pack 1以上的版本，当然目前大家用的应该都会是 Windows 2003、Windows Server 2003 R2 的版本，这个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新的这个2008啊 ，Long Home Server 也是 OK 的，因为这个都已经测试过了。好，那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SQL Server 2005你一定要上到 Service Pack 2，然后呢，你的 SQL Server 的SQL Server 2005有可能不会跟你的 Monitoring Server 放在一起，所以呢，你 SQL Server 的 Native Client 一定要装在 Monitoring Server 这边。那另外呢，还要再把那个 AGOMD。.NET 9.0 或是 OLEDB for OLED 9.0，这个专门针对 Analysis Service 连接要用的 OLEDB 的 driver 要装进来才可以。所以理论上呢，你应该会是在 Monitoring Server 这边把它的那个 SQL Server 的 Native Client 装上来，装上来。好，那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在 Monitoring Server 这边呢，有要使用那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话，我会建议你把 Reporting Service 装在 Monitoring Server 这边哦，但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哦，你可以选择把它装在另外一台 Server 上面，或是呢在原本的SQL Server 2005的 Server 上头哦，这个是牵涉到的是你的那个 License 计价的问题哦，因为那个 Reporting Service 它只要脱离 SQL Server 2005 Database Engine 的本体哦。的那一台 server 基本上它是额外计价的哦，所以这个是你 license 运作还有整个 performance 要去考量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在 monitoring server 这边呢，一定会装 Windows SharePoint Service 3.0，哦，它会把这个部分装上来，哦，大概给 monitoring server 用哦。那还有就是单列 framework 2.0，好，那 visual 的部分呢，就是你如果有要用哦。策略地图的话 ，Monitoring Server 这边你要装 Office Visual，哦，所以呢，在规划上你要特别注意你的不同的使用状况，然后应该搭配哪些元件，这个你可能要配置好。但是做分散式的安装呢，还是做集中式的安装，有取决于你的效能的考量，以及你的那个产品授权的考量，哦，这是要去做搭配的。所以这件事情各位要
要评，就是要去整理一下，你才知道说你正式的环境，或是你的企业内部环境，或是你用户端的环境哦，该什么去做搭配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到我们今天要谈的部分了，就是整个设计的过程，你应该会有哪些东西要去注意？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开发的步骤，整个建立和部署仪表板的步骤。那第一个是去 create 一个 workspace， 哦，一个工作区域哦。然后接下来是 create 你所有的 element， 那 element 就会包括很多。那 element 里面呢，你可能会有什么？会有 data source 是你的 element。你的 report 是你的 element， 那 report 呢会有不同的 report type， 然后呢你会有它的那个 KPI 也是你的 element， 哦，你有各式各样的 KPI， 那个 indicator 它的那个指标也是它的 element， 所以你会去设计你的指标要长什么样子，然后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图示来做一个呈现，哦，这个都是在 element 这边呢，你必须去把它建立上来的。啊，当然 create element 没有那么复杂啦，因为 create element 基本上它都有那个企业面来协助你，基本上都蛮简单的，哦，你只要给定它值就可以了，所以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好，那 element 建立好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去 config element， 哦，所有 element 你必须把它相关的这些设定把它定义好，它就可以开始运作了。那你的 element 里头呢，如果是有那个 KPI 的话，哦，你可以再去 config scorecard，把它整到积分卡里面来。积分卡里面呢，你可能会需要你的 KPI 以及你的这些所谓的维度，哦，通过维度来组合 KPI，哦，因为 KPI 并不是单单只是一个 KPI 自己呈现，哦，你可以搭配不同的维度来做一个组合，哦，所以这个 scorecard 这边就会变得比较不能讲复杂，就是它的组合性会比较多一点，哦，组合的单元会工作比较多一点。好，那接下来你这些不管是 scorecard 或是你的 report element 都已经 config 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去 config dashboard， 好，你的数位仪表板就要开始去做规划。那 config dashboard 这边呢，基本上配置上跟我们在使用 SharePoint 的那个 webpart 配置是一样的，一样有那个区域的问题要去做切割，然后呢摆放不同的 report， 就是摆放你不同的 element 放进来，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 parameter 之间的联动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哦，你必须把它配置上来。那配置完成之后呢，才会开始去做 deploy 的动作。那 deploy 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 deploy 到 monitoring server， 也可以直接把它 deploy 到 SharePoint 的 server 上头来，哦，所以这个是你在配置在最后在做部署的时候可以决定的一件事情。好，那整个设计的过程大概就会经过这六个动作，哦，大家简单的六个动作，实际上它有各种不同的延伸，哦，所以这个待会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你是 create element、config element， 基本上 element 有哪一些哦？这个是我们有六个 element 可以让大家去做设定，哦 ，dashboard 也是一种 element， 哦 ，dashboard 对它来讲是一个 element。好，那还有就是那个 KPI， 就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哦，所以你要去定义你的 KPI。那还有你的 scorecard，KPI 定义好之后呢，可以去布置 scorecard。那在不管你是做 scorecard， 或是做 KPI， 或是做 report 之前，你都必须先定义好你的 data source。啊，这个不是依照你的那个implement 的顺序定下来的，这个是他自己排的顺序哦。实际上，第一个动作是你要定 data source 啊。那定完 data source 之后呢，就两个方向了，你可以去制作，有 data source 你就可以去做 report。那有了 data source 呢，你可以去做 KPI， 你可以去做 scorecard， 好，那你在做 KPI 的时候，同时呢，你可以去定义你的 indicator， 那最后呢，这底下这五个 element 可以全部集中在 dashboard 里面做呈现，好，所以这是它整合上的一个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dashboard designer， 那我们这边直接切系统给各位看了 dashboard designer 长什么样。好，那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dashboard designer。那当你安装完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07之后，你可以在你的工具列上面会，你的选单上面会看到一个叫 monitor Office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那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叫 Dashboard Designer。好，那 Dashboard Designer 在各位使用的时候，你安装完的第一次并不会出现，好，并不会出现这个东西。那你必须去哪里呢？你必须去它的那个 Monitoring Central 里头来。那这里面呢，它才会让你看到，这是它的那个Monitoring 的那个管理界面哦。那这里面它会让你两个动作，一个是下载仪表板设计工具，一个是去预览网站，大概有两个。所以你 client 端基本上是不用预先安装 Dashboard Designer 的，你要使用的时候呢，是从线上直接下载下来的，好，直接下载下来的。那你下载下来，你有下载过，你才会在你的选单上面看到 Dashboard Designer。你第一次装完是不会有的，你必须下载过之后才会有。好，那下载我们让它慢慢跑，就是让它下载下，因为我这全部都在 Visual PC 里面，所以今天整个操作的效能可能会没有让大家有预期的那么理想，所以先跟大家说抱歉。好，那这里面呢，整个 Dashboard Designer 呢，它会有分几个部分哦，它有分所谓的伺服器跟工作区。工作区是指你当下 client 端的环境，假设你有去开启专案的话，你的工作区才会看得到有内容。那理论上你第一次开起来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切到工作区上面来。这个不管是伺服器或是工作区，你都会看到是空的，除非你有去开启专案，去开启我们既有的这个专案类别哦。我把这个专案开起来，忘记给大家看一个，它的专案副档名是 BXWX， 副档名是 BSWX， 这个是否它的专案，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BSWX， 这是它的专案的副档名。好，那这里面呢，当你开起来之后呢， 你只会看到你的工作区的浏览器里面会有东西，那这时候是否你个人的。实际上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你可以在整个版面上面有一个叫重新整理的动作。那重新整理它会做什么事情？你只要到切到伺服器这边来去做重新整理，它会帮你把现在已经发布成功在 Monitoring Server 上头所有的仪表板 KPI 计分卡报表资料来源指标全部通通下载下来。当然不是全部载到你的 client 端了，它是把那个清单给你，接下来你如果要开启的话，它会帮你把整个专案全部带给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在伺服器在 monitor server 上面所有的仪表板，然后以及你的 KPI 有哪一些，然后积分卡有多少，然后报表有哪些报表，然后最后它的资料源在哪里，然后指标会有哪些指标可以应用。好，那当你假设当你开启那个仪表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开一个叫 PPS Demo Dashboard， 你把它开起来，这时候呢，你开启仪表板，它会把这个仪表板里面所有要用到的 KPI 积分卡报表资料来源跟指标全部通通载给你。这个就是这一张那个仪表板要用到的物件，全部要用到的所有 element 通通提供给你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做一些修改啊，或是调整的动作。好，那整个设计上呢，它会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工具要提供给大家认识的是，第一个，你下载下来之后，你第一件事情要去看它的选项。好，这个选项呢，它会去 config 你这个 dashboard designer。它的伺服器会在哪一边，你对应到伺服器在哪里，伺服器名称各位是什么。那假设你看到底左下角底下这边跑的是 localhost 的话，那就不能执行了。它你虽然可以开启那个 dashboard designer， 但是你可能在设计上跟运作上都会出问题，所以这边你一定要确定你的那个整个 monitoring server 的位置在哪里。那 monitoring server 它预设的 port number 是40000，预设是40000。假设你在安装的时候特别去改变它的话，这里一定要来做一个修改。好， 这个是你工具上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一定要把你的选项里面的伺服器的 URL 跟你的 monitor server 的位置搭配上来才可以哦。好，那接下来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因为待会我们会来实际做这些设计的动作。那在设计之前呢，我们还可以介绍各位一个，就是这个是它的那个首页。我们刚重新整理的时候呢，它会帮你把所有的那个 element 全部拉下来，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边把整个已经取得了仪表板的内容做全部发布的动作。那全部发布指的是当下所有工作区浏览器里面所有的这些 element 通通要发布到 server 端。那你也可以个别发布，你也可以个别发布，这个是你在发布上的时候的一个动作。那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你如果担心你当下的这个工作区所有的 element 跟 server 端目前的 element 有所差异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叫做标示差异的动作。那它会帮你找出来，帮你比对你目前工作区浏览器里面所有的物件跟 server 端目前的差异。它并不会帮你比对差异有多少，但是它会跟你讲说哪几个有差异，有差异哦，它会帮你 list 出来。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整个设计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在编辑这边透过预览的方式去看你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这时候呢，你会直接切到那个预览的动作，然后可以看一下你的 scorecard 有哪些 scorecard 是你可以看的，我可以点选之后。那这个呢，预览网站的位置，它指的就是 SharePoint Service。直到 SharePoint Service 上头来，所以它的那个样式可能比较阳春一点，整个配色上跟界面的设计上比较简单一点。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SharePoint 网站上头来看它设计的结果。好，那 SharePoint 网站上面呢，你就有很多版面可以去做配置了。好，那帮你启动一个 IE 哦，那在 IE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你整个 dashboard 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那直接帮你配置上来。OK， 可能要给他一点时间哦。好，那配置上我可能中间拉太大区域哦。OK， 好，这个是在整个配置的过程可以看得到的哦。好，那用把它收起来。那如果说你想要到 SharePoint 的网站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在 SharePoint 的网站上头直接去看，它会指到那个 SharePoint 的网站，然后呢把它的文件库载下来。好，载下来，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选择你版面的配置，版面的配置，然后要不要包含页面清单等等，这时候就可以完成一个在 SharePoint 里头 SharePoint Server 里头的这一个页面的呈现的功能。这页先把它关掉，好，它会自己跳到 SharePoint Server 上头来。因为我们刚刚整个版面的色系的配置都已经选择好了，所以现在应该会依照我们刚刚所挑选的这个版面的清单以及它的颜色来做一个统一的呈现了。这是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提供出来的呈现样式。OK， 好，那这是第一次给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做到的部分。那呈现成就这两种，一个是在那个 SharePoint Service， 那一个是在 SharePoint Server。那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预览的方式跟 SharePoint 网站这两个方式来做资讯呈现的动作。那另外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大量编辑。好，你可以把所有的那个伺服器上的物件，比如说仪表板的物件，你可以进行多选之后可以去做这个大量编辑的动作。大量编辑， 这边会有当你多选 element 之后呢，你可以去做大量编辑的动作，但是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大量编辑完，你如果是做大量编辑，它所有的属性你都可以统一去改它，那统一改它之后直接帮你把所选取的这些 element 全部复制掉，覆盖掉，那你只要改完基本上就没办法回复，没办法回复，这是没办法回复的，所以在操作大量编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确定好那个 element 之后才来做修改，它可以让你统一的去改变所有它的那个内部的资讯哦。那这时候你在改变的时候特别小心哦。那大量编辑是针对你大量报表在重新配置它的位置或是它安全性设定的时候要去操作的一个动作。好，这是一开始我们在认识的这个 dashboard designer 的部分。好，那还有就是在这里面你可以使用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让你用的资料来源有哪一些，我们把这个收起来。OK， 它可以让你使用的资料来源，这是它所有，你当你新增资料来源的时候呢，它有分三种，一种是多维度式的，就 Analysis Service， 表格式清单 ,Excel Service， 这是指2007的 Excel Service， 然后 SharePoint List， 然后 SQL Server 的资料表，还有从 Excel 2007的活页簿汇入，那直接从 Excel 直接就把资料汇进来，待会可以 demo 给各位看。好，那除了这些之外，你就可以透过 ODBC 来做。好，那如果是以这个大家看到是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07的正式版，是到 ODBC， 那它先前的那个 Technical Preview 的版本，它的 CDP 的版本，这边会多一个 SAP 的 BW， 它正式版被拿掉了，它就没有了。好，那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直接去 connect SAP 的 BW， 直接进到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现在没有这件事情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报表。你直接去新增报表，新增报表的时候，它提供你各式的报表。那我们可能要跟各位解释一下，Excel Service 它是接到那个Excel 2007的 Excel Service 的资料源哦，你可以去配置报表。那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Popularity Analytics Server 页面。这个是我们在进阶分析的时候会透过 Popularity 去设计那个 Oliver Report， 然后把它 publish 到 Popularity 的 Analytical Server。你可以这边去整合 Popularity 的已经完成的报表来做一个呈现。好，那还有就是 SQL Server 报表指的是 SQL Server 的 Reporting Service， 然后直接指到 Reporting Service， 你只要告诉他 Reporting Service Server 在哪里，你要看哪一个目录里面的哪一张 report， 然后直接把它 link 上来，那参数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递的。好，那分析方格跟分析图表这两个是那个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它内建的两个分析的元件，一个是做表的，一个是做图的，这两个是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自己本身的。好，那策略地图呢，就是要去呼叫那个 Visual，那呼叫 Visual 的时候呢，它会跟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的资料源，它的资料来源做整合，你的 KPI 的资料来源做整合，所以你在策略地图这边直接去挑选就可以了。那试算表就是到 Excel， 好，那你可以跟其他的网页做整合，但这个是使用 Hyperlink， 所以你只能把资讯把它连接在同一个 page 上做呈现而已。好，那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呢，这两个呢，它搭配的是你如果用的资料来源是 Excel 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因为这两个它是使用 Office Web Component 2003去实做的，所以呢枢纽分析的动作你可以在这边做，但你如果是直接从 Analysis Service 或是 SQL Server 的那个 Tabular或是其他 ODBC 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从分析方格跟分析图表来做作业的，这是你在使用这个枢纽分析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分析方格跟分析图表它也有枢纽分析的功能，只是说为了相容于 Office 相容于 Excel 先前的版本，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也被纳进来了。好，那另外还有这一个叫趋势分析图表，这里有一个 Grand Chart， 那这个它可以搭配 SQL Server 的那个 Analysis Service 里面的九个 Mind Model 来做你的 Trend Chart。好，那这个是在分析跟预测的时候蛮好用的一个图表，这个可能在搭配完 data mining 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把它实作上来哦。好，那还有就是积分卡，积分卡单，积分卡 KPI 仪表板后面就比较简单了，因为真正让你多选的地方比较多，种类比较复杂的地方在资料来源跟报表。那还有一个就是指标，指标这边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指标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指标让你挑选的问题而已。你应该挑选什么样的指标来做动作做配置，这是在设计上你可以去选择的。所以它相对于报表跟资料来源就比较简单一点，你只要挑好就好了，就是它提供给各位用的这个指标的类别。好，所以看完这边呢，基本上你要真正做比较多设定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来源资料来源跟报表，好，那其他 KPI 跟仪表板还有 KPI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它资讯整合的复杂度会拉高。好，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工具上它的那个其实用的东西不多，用的功能其实不多，但是它可以做出很多复杂的机制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东西是什么。好，这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个我们就资料来源刚刚我们有做介绍了，那 scorecard 的 template 这个是各式的报表的组合哦，那这个我们也刚刚提过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看怎么样去建立 KPI 哦。当你建立 KPI 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只要把资料来源定义好，你就可以去建立 KPI。那 KPI 的建立呢，你可以直接把它的量值栏位作为 KPI 汇入，然后呢，你也可以把 SSAS 它就是 Analysis Service 里面所建制好的 KPI 整批汇进来，整批汇进来。然后 KPI 建立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定义积分卡，就可以去定义积分卡。那积分卡的定义呢，就会帮你把你所选择的 KPI， 你所选择 KPI 搭配你各式的 搭配你各式的维度dimension 来做一个配合，那你就可以看到每一种维度组合当下的 KPI 的状况是如何。那再经由筛选条件去选出你所需要的维度，筛选出维度的成员，这时候你的资讯就会变得比较集中一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 demo 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去建立资料来源，然后怎么样去产生我的那个 scorecard 跟 KPI。好，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开始数位那个什么仪表板设计工具哦，就 Dashboard Designer 这里它是空的，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资料来源上面按右键去新增资料来源。好，新增资料来源的时候呢，我们去不管你是从多维度式或是表格式清单标准查询里头的这些资料源，你都可以直接把它转进来之后去做那个KPI 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呢 demo 一个，就是我从 Excel 来好了，我到从 Excel 我也不汇入，我们先把资料从 Excel 来。好， My Excel demo 完成。好，那这里面呢整个配置上你在资料来源这边你可以去定义它的资料夹你可以用资料夹的方式来配置比较大型的专案因为这里面如果没有那个配置资料夹的话，它就第一阶层资料夹底下就秀你的名称了。那你可以去定义你要放在哪一个资料夹里面来做一个完整的配置哦。好，那帮资料来源命名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去做那个汇入的动作。好，汇入我的 Excel。但是我忘记我的 Excel 在哪里了。我有点忘记我的 Excel 在哪里，然后开另外一个。好。 我看这个给大家看，基本上你只要做汇入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汇入也是挑，我这已经挑好 Excel 了啦，所以我只要去做编辑。把资料汇进来之后，基本上你可以去做编辑，最重要是做这个编辑的动作。但你要事先知道你 Excel 路径哦，不要像我一样忘记路径，这么多 folder 我还在找。好，那重要在编辑这里。编辑这边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因为你 Excel 的资料进来之后呢，你必须告诉系统说，它每一个资料栏各代表的是什么。那资料栏位所代表的意义呢，它是维度呢还是量值，那量值呢，它的量值的运算公式会是什么，你必须把它提供出来。所以这个是在整个资料在编辑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在编辑的前提是，你 Excel 汇进来之后呢，你要告诉他你真正要操作的资料区域是哪一些，你可以自己去选，我要操作这一段的资料还是全部，那它是不是要包含标题，标题要不要包含，那接受变更就进来，就整个汇进来了。好，那进到编辑这边呢，我们要去做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要告诉他这一个资料栏位，比如说 country 这一个，它是维度呢还是事实还是是索引而已，还是它是特别的时间维度，还是我要忽略掉这个栏位，这个是你可以个别去定义的。所以你必须告诉他每个栏位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量值的部分，有关数值的部分哦，这是我们量值。那量值的汇总公式是什么？它是做加总呢，还是要去做平均，还是要去做统计？那还是要去做最大值、最小值？还是要去做不做任何的这个计算？这个你都可以去在这边去做定义。那最重要的是要你要把每一个 Excel 的栏位通通定义完才可以。那定义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在积分卡这边去产生哦，去新这一张积分卡哦，要慢一点，要跑一下。好，那一开始我们有跟各位提过，就是你产生积分卡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哦，一种是从积分卡的设计过程去产生 KPI， 那另外一种呢是去做好 KPI 之后再来产生积分卡，所以这两种方式你都可以去做应用，因为两边都可以。那我们来新增一张积分卡好了，从我们刚刚的那个Excel 2007来，来源就是 Excel Demo One。 好，这时候我们去加入 KPI，然后 KPI 呢，我们可以去定有的名称哦。那事实的值在哪里？比如说事实 sales， 然后呢，它的那个目标值是多少？目标当然是我们的 sales 的 forecast， 然后去再去加入新的 KPI。我们 forecast 的时候，我可以透过那个 cost of goods 就是我的那个销售成本，然后呢，目标这个 cost of goods 的那个预测 forecast。那 sales 的部分，它的时机值应该是什么？越高越好。那 cost 的成本呢？成本上是越低越好。所以你可以去建构它的一个集聚的那个分配方式。所以你要把你的那个资料行，它里面的这些资讯，把实际值跟目标值放进来就可以了。但名称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去指定哦。好，那下一步呢？这边你可以去做所谓的量值筛选。因为这里面呢，你可以去把那个维度组合把它合并上来。那但一开始你也可以不要去做所谓的量值筛选。假设你对里面的资料的变化还不是把握度不是很高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设计它。你如果对你的把握有对资料的那个内容有真了解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在这里去定义你所有量值的筛选哦。好，那还有就是资料行的成员，当你筛选完之后呢，哪些维度的成员要放进来，你可以在这边去做勾选。那这边我们一开始我们先不去做勾选的动作。好，这时候就完成了。好，它就会给你 sales 跟 sales forecast 的实际值跟目标值。好，可是单就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比较可惜一点的，因为这个都是总数，这都是总数，相对于它的时间轴没有放进来，或是它的那个其他的产品 啊区或是区域都没有放进来，所以对大家在看资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那个少一点哦。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在右边这边有一个叫详细资料底下可用项目，你可以把维度，比如说我要看时间好了，比如说我把那个2006年的 Code 1放进来，然后再把 Code 2放进来，好，然后呢你再把那个比如说我的 Country 好，然后把 Country 整个加进来放在这边，那 country 哪些是你要的，你可以把它选进来。好，这时候呢，看起来是不太适合，因为你要先，我们先放这样子，它的那个我刚放的位置不对，所以它看到那个阶层关系是不对的，它应该是在 sales 跟 sales of sales forecast 之前哦。好，那这时候呢，你在设计整个积分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值都不见了。值都不见了，中间这一块区域的值通都不见了，其实没关系哦，因为它在设计的过程中让你自由的去拖拉，拖拉完成之后你只要回到编辑然后直接做更新就可以了，它就会帮你把值全部带出来，而且帮你算出来，那算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灯号到底是颜色的变化以及灯号的呈现，它都帮你配置好，因为它直接帮你比较好。当然这个部分对大家来讲可能看到只有简单的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有很细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定义了什么，定义了 sales 跟 sales forecast 两个那个我刚这个应该是 cost of goods 我没有改它的名字，所以是一样的，好，没关系，我们再来看，比如说 sales 这个 KPI 我们刚刚定义的积分卡，积分卡上面有两组 KPI， 一个是 sales， 一个是 sales forecast， 实际上对应到的是我们那个 cost of goods，COGS 我们的销售成本。好，那这里面呢，比如说我 sales 这边，我希望我的目标值的定义，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然后它中间的集聚各是多少，你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定义，比如说80%以上就叫好，然后呢800%，哇，这大家会傻眼做到800%，好，前面好，大于80%，我就认定它是好的啦，并未必说一定要100%，那这是认定上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我开始变比较要去关心的，我可能低于60%，我就要开始关心的。好，那60%以下的，我通通认定是不好。60%以下我通通认定是不好，可是这个对大家来讲压力很大，我就把它放大一点。针对45%以下的450针对45%的以下开始我就认定它是不好，那80%到45%之间算还可以接受，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整个指标的部分，指标的部分呢你可以去定义它是越高越好还是整个集聚的构成方式，那不同的那个集聚构成的方法，实际的区域它实际只在区域里面落点的构成方法是在哪里，这个你可以去做挑选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整个警示的部分，这个灯号的部分呢你也可以去改变它，那目前呢我们只有两组目前只有两组，那为什么会两组，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加进来让它挑选，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可以去把灯号放进来，那灯号要放进来的情况下怎么去做动作比如这边你可以在它的那个standard 这边标准，在标准这边去新增指标。好，你只有把指标放进这个工作区之后，你才可以开始用。指标如果没有进来工作区，你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可以在标准里面去挑你要的那个指标会是什么。好，这里面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然后再挑个笑脸好了，那个特大号的。好，特大号的笑脸。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 sales 这边来，再回到我们目标值这里面，我们来定义我们的那个笑脸大。好，你只要把它放到指标里面来，你在这里就可以挑选得到。好，你如果没有放进来那个指标的那个区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挑选到的，这个要记得哦。好，那完成。 好，完成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这一张 dashboard， 然后做完更新，耶、yeah. ，OK。好，那这个是我们有用到的 KPI 的定义才会放进来，当然那个老板会看得比较辛苦啊，那个闭嘴跟开嘴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哦，好，这个是在定义那个 KPI 的时候你会用到的。那在我们刚刚是从记分卡的方式来整个定义下来，所以这时候呢，它会自动帮你回推 KPI， 然后呢，你也可以个别定义 KPI 之后来组合记分卡。好，这是设计上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哦。那不管你走哪一个方式，最终你还是要做呈现，所以呈现的时候呢，会在仪表板这里，你会去新增一张新的仪表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去这边就跟我们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去配置版面是一样的哦。你有那个资料区域的问题哦，所以你可以去设计你要的资料区域会是什么啊、哦？比如说我们切成两个资料列。然后这里面呢，给个名字，哦 ，MySQL Demo， 好，完成。好，这是资料区域。啊，资料区域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哦，你有哪些记分卡可以用，然后呢，有哪些报表可以使用，它全部会集中在这边。好，那这里面的可用的项目，等同于你左边工作区域浏览里面的记分卡。跟报表而已。好，这边记分卡跟报表，将就这两者啊，看到就是记分卡跟报表，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整个在 Dashboard Designer 在设计的时候呢，你只有记分卡跟报表这两个项目的内容，你才有办法把它放到仪表板里面来，然后你才有办法放进来，放进来你才有办法去使用它哦。好，那接下来你怎么放呢？哦，放的方式很简单，你只要把你要的报表，比如说我们刚刚看的 SC Demo 放进来，然后呢，我的那个其他的报表一并把它放进来的话，做一个布置。虽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资料源，但是没关系，它可以在这边去做配置。好，那你如果觉得这个版面不够的话，哦，当然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细部的分割了。我可以把这边做一个分割，啊，分割完之后呢，再去放其他的。报表进来，好，这个是你在画面上可以去使用的。做完这些呢，基本上你知道做什么，接下来你知道做一个发布。好，那发布的时候呢，直接就会帮你把整个仪表板送到 server 端上面去了。那发布完成，你就可以去做什么？做预览。应该按照日期排序哦，来，按照日期排序，刚刚按照名字排序没错。好，那你就可以针对你的仪表板开始去做预览的动作，所以下一步，好，那这时候呢，他会跟你讲哦，至少有一个或多个项目没有发布到，是不是？啊，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刚刚只有发布仪表板，可是我们仪表板里面看了好多个不同的 element 在里头。有不同的报表，不同的积分卡，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回来做什么事情？这边有一个叫做全部发布，啊，回到那个首页这边，全部发布，就当下所有用到的这些工作区的 element 全部通通送到 server 上面去。好，那送到 server 上面去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做什么？做预览的动作，因为呢，它也会连同我们刚刚所设计的这个效率大的这个指标。好，一起看了，才有办法看得到。所以我们再回到仪表板这边，好，那你只有在仪表板这里才能找到预览跟 SharePoint， 在编辑的这个页签才有办法看到。好，再一次，好，这一次就可以成功了，因为它已经把仪表板已经部署上去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它的结果。好，现在各位看到它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哦。那个你回去之后，不要在 Visual PC 里面做就可以了。哦，基本上您只要在正式的环境就不会有像我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效能上看起来不是很理想。理论上它效能不会太差，因为速度都蛮快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画面上可以去配置上来的这些资讯。好，那在这里头呢，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想要看得更专注的话，你可以把这页点开来，把它只秀这个画面。我上面的互动的功能其实还蛮多的，就是看待我们介绍给各位认识的话，你回去可以去做一些操作上的一些搭配哦。好，这个是在使用上你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建构整个积分卡的方式，基本上你只要决定好你的资料来源，你只要决定好你的资料来源，你就可以直接去定义积分卡，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哦。当然资料源就有很多了，刚刚我们用 Excel 就可以直接做，那你如果有那个 analysis service 的话更简单，然后如果有那个其他的 data source， 做法跟刚刚 Excel 的方式是一样的，你只要决定哪些是维度，哪些是量值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然后直接开一个新的给大家看好了。我们重新做一个，我们去新增一个新的资料源。然后这个新的资料源呢，我们就直接接上 analysis service。好，那这时候呢，你要告诉他你这个 AS 的资料源在哪里，比如说我是抓 local 的 database， 比如说我用那个 AdventureWorks DW 这个 DB 来看它，这个资料库指的是那个 OLAP 的 database， 跟我们一般 database 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已经被 process 过的那个 cube 的 database， 所以有点差异。然后第一次载入的时候呢，他会花一些时间，第一次载入他会花一些时间把那个 server 上现在所有的那个 energy service 所有的资料全部载回来，等他一下。好，进来。好，我们先做那个 AdventureWorks DW。 好，那角色的部分呢，你如果有特别定义你的那个 role 的部分，好，那就必须把它敲进来。好，那你可以要看哪一个 cube， 好，比如说我们看 AdventureWorks， 那我们测试连线，连线成功。好，因为这个角色哦，角色会影响到你取资料的内容会是什么。好，因为这个整个角色的定义呢，最细可以定义到每一个使用者他可以看到的是针对一个 sale， 针对一个 sale 到底有没有权限看得到，一个针对 role 或是 column， 其实对他来讲你只是在设定维度跟量值有没有权限看得到，但是维度组合之后呢，那个 sale 那个点那个方格你到底有没有权限看得到，这你可以在 role 里面去做设定。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你做完整个那个资料来源设定的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发布，那你如果没有发布的话，
那个 role 就是 AS 里面定的 role。
对，那个 role 就是 AS 的 role， 然后你必须参照你的 role 那瓶进去才可以。
对，就是定的那个名字。
啊，就是定的那个名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设计报表。当你把那个 AS 的资料来源 publish 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比如说我们的分析方格。做的 report one， report one 是针对我们刚刚提设计的这个 my AS demo， 我把 AS demo 找出来，这个完成。好，好了，所以这边它会跑一小段了。那这里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呢，我们就把维度展开来，然后呢把量值展开来，那这些量值跟维度你各要怎么摆放，这个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配置了。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量值收起来，我先配一下维度，比如说我透过时间，比如说把那个 calendar 的 month， 把 month 把整个 hierarchy
date 的 calendar 放进来，放到资料里。好 ，all period。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行这边资料行这里放什么？比如说放我的。Prada 啊，弄 Prada 的 category， 那这个总数是哪一个？哦 ，default 它是什么 ？Sales amount。好，那如果说除了 Sales amount 之外，你还想看什么？你可以把量值放进来。比如说我在看我的 Order Quantity， Order Quantity。然后我再放刚刚的那个 sales amount， 好 ，order quantity sales amount。那比如说我想要去做筛选，比如说我想要把那个 geography， 就是我的销售的区域找出来。销售区域里面呢，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我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我看美国就好了 ，United States。只看美国，其他的不看。然后呢，资料列，我的时间我希望看2004-2003年的资料，四年的资料，2004年的不看，确定。然后再把我的资料行 category 展开来，看这四个选择。这样就完成一张报表了。那完成一张报表可能还蛮单纯的，但是它后面其实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比如说你刚刚所有做的这些拖拉的机制，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回到查询这边，它会帮你把所有的设计的动作全部转换成 NDX。然后这个 NDX 呢，它并不是单单各位。直接秀那个转换就好了，因为基本上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你还可以做成参数，做成参数哦。比如说你这个时间上你希望的不是只有2001、2002、2003哦，我们可以把整个 date calendar， 把整个 date calendar 转换成参数。但是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微软产品总是这样的，中文版的过程它老是把变数的名称也中文化了，所以刚刚看到那个参数的名字最好把它改成英文的，它直接插入。好，它会帮你把它整个 hierarchy 整个字串全部转成参数来使用。好，所以这时候呢，你以后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它参数直接传递过来就可以了，所以设计再回过头来。好，那待会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参数直接抛给他。那这时候呢，你的时间就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好，那最细的参数可以做到什么？最细的参数可以做到你的 NDS 可以等于一个参数，然后这个参数呢可以变成是你的 NDS 的 script， 然后从外部抛进来。所以呢，你的 data， 你参数的 data source 可以从哪里来？可以从 SQL table 来。所以当你灵活使用之后呢，变成是你当下所有的 OLAP 的 report 基本上全部是动态的资料源。那所谓动态资料源是指说，你只要有一个参数专门在负责储存所有 NDS 语法或是 NDS 参数的区域，基本上使用者他只要去拖他筛选那个参数就可以了，那变成什么？变成你整个全部是自动化的，随时使用者要变都没有问题。甚至你可以开界面让使用者自己去敲都可以，你可以开一个 edit 的那个 branch 给他自己敲就好了。但是自己敲比较特别，那个可能很辛苦，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重点在这边，重点是我们整个的那个资料的部分都可以转换成参数来使用，都可以转换成参数。好，那如果参数设计失败了，我们可以还原成设计，那就回到我们刚刚原本的设计页面，然后再转换成参数，然后把刚刚这个时间拉进来。 我们只要把这个转成参数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就是我们的仪表板，我们去新增一张仪表板，然后呢两个资料列，然后就是好 My Report Demo Tool。 好，这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报表拉进来底端，然后把上面这一个按右键区域设定，我把上面这一列的大小放小一点，把它放到 20%、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去 implement 筛选、哦、筛选，那这筛选呢怎么做、哦、筛选这边你在编辑器这里看到的是你的报表，这里是空的、哦、这边我准备放筛选的条件，可是我现在没有筛选可以放进来，所以在这一张 dashboard 上面我可以去控制一个筛选，这个筛选呢我去新增一个筛选进来，那筛选的时候呢我会通过什么，透过成员选取，所谓成员选取跟 MBS 查询，这个全部都是针对那个 Excel、哦、做 Excel 不然做那个 Analysis Service 的 Cube 里面 去做过滤用的，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表格式值，就是让你自己敲，那以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里头最特别的是有两个地方叫做时间智慧跟时间智慧张贴公式，这两个这尤其是时间智慧张贴公式、哦、它会有别于我们过去在使用的所有 OLAP 的查询语法有所差异，过去你可能是查区间、哦、那可能是指定年纪月日周，你可能半年上半年下半年那种维度的切割你可能是自己指定的，那通常你在指定时间区间的时候你会有问题、哦、通常你在 OLAP 的手术群上面你要去指定时间区间通常会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时间智慧张贴公式来定义说我要看三四月为一个基础、哦、每三个月为一个基础，或是每两个月为一个基础，或是每一周每十天为一个基础来做一个切割、哦、这时候在时间智慧张贴公式里面会有很好的方式，只是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新的 language 叫 PAIL、哦、PAIL 的 language 呢基本上等同于 MDX 的，只是说它自己命名叫 PAIL、哦、实际上就是 MDX、哦、好，那没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大家会在比较深入应用的时候呢可以再做一个讨论，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这个会蛮好玩的，因为那个选单下来就是很多针对时间的描述，那时间描述里面所带到的这些运算是全部在时间智慧张贴公式里面可以用得到。好，我们再看下一步，好，成员选取，好，比如说 Field One， 好，那我会进到 AdventureWorks BW 里面来，然后筛选维度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是哪里，刚刚是那个 date day calendar， 然后呢筛选成员哪些是可以接受筛选的，也把它挑选上来，那这里面呢可被选择的方式很多，那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蛮多地方都是你要自己选出来的，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你的效能还有你可以提供的范围有多少，这个你要一开始要指定好，我把所有可以选的通通给他，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给他一个树状目录或是复选的树状目录，好，让他一次可以多选，选择多个成员，好，他一次可以选择多个成员，好，这样就选完了，就筛选就选完了，那回到编辑器这边来，把刚刚做的筛选放进来，好，那筛选跟我的那个My Report One 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去指定它，比如说我的建立连接，连接到我的筛选是 F1， 那 F1 要控制的是我的什么 Parameter One，然后呢是显示值，好，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我刚刚做的这个筛选 F1 所有挑的任何东西全部都会送到 My Report One 里面来，然后送到 My Report One 的哪里呢，送到那个 Parameter One， 那实际上除了 parameter 1之外，你还可以控制什么？假设我们有没有做那个 parameter 的话，没有，你在前面连接项目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连接它其他的那个仪表板项目。所以最细哦，最细我们可以做到哪里？连接到它的行列资料轴，可以控制到它的行列资料轴，经由这个参数来做动作。好，那还有一些筛选的连接公式，这个也是配偶的运算式，好，所以这个到时候大家有兴趣的话，这里面可以做到蛮好玩的那个运算式出来，对使用者来讲是蛮方便的。好，接下来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发布上去。好，发布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结果预览。Demo 2 OK。哦，还是一样有少东西的，我应该是全部发布。好，再来看我的结果，预览。我来看一下它的结果。好，那刚刚那个参数的控制啊，因为它这参数其实蛮活的，其实最后你可以依照变成是每一个使用者进来，他会看到不同的参数内容，或是他参数里面有不同的那个结构产生哦。好，当然搭配上面要特别注意哦，像我现在好像没有配对成功，啊，没有配对成功哦。我先把那个拿掉，基本上它必须要那个资料的呈现层要一致才可以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做应该是没有成功，但没关系，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整个预览的结果。好，这边给各位看到就是它的参数是可以被联动上来的，应该是我刚刚那个参数的筛选没有包好，少了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是 set 哦，要包进去。OK， 好，那这里面呢，基本上还有蛮多功能的，其实你可以把这整份表直接 export 到 Excel 或是 PowerPoint 上头来，或是呢，你在编配置的时候，你可以在属性这在这边去新增多个页面。好，那你每新增一个页面呢，基本上它就会秀在这个页面一、页面二、页面三一路排下去，哦，它会排在这边。那，哦，现在我们在时间的关系，因为没有给大家看这一段，我挑一张已经做好了给大家看好了，就是它最后可以让你去看已经做好的那个页面样式，然后来挑一张仪表板现成的。这是 PDS Demo Dashboard。 好，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做到比较复杂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照不同的参数来决定它各个report 之间的关联关系，哦，那以及它的所有资讯的呈现，哦，比如说我现在 Prada 是 All Prada，那它可以控制 KPI， 也可以控制其他的 report， 比如说我现在把 product 指定到 bike， 那这是联动到的资料， KPI 的部分， scorecard 的部分被筛选过了，然后底下的分析表也会被筛选出来，然后呢 category 这边我们可以去指定，比如说我要到 哪一个区域上面来，你都可以个别去指定，那唯独不变我会在这边，这个我们就不变它。我现在要做 refresh 是因为这个画面跟当初配置的那个萤幕的大小不太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我常常要这样跑来跑去的，画面会跑。好，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功能哦，那这里面有展开啊、收合啦，或是你要直接去 drill down to，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配置好的报表行列的维度资料轴跟量值都已经确定了，实际上看到之后呢，你可以再去做转换，比如说呢，我可以 本来在 geography 这里，在地理这边，我转到那个 product， 我把它看转到 product 的，我看到哪里有 product 的 memory 啊，这张表就跟着变。好了，这个是你一般在使用上的时候比较少看到有这样的机制哦，因为那个维度当下可以去做转换。哦，那你可以把时间换掉 ，product 的时候我不想看时间 ，product 的时候我要看那个sales 的 department， 看 level two 的 department。好，那这个是在使用上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那我们可以直接接档进来。这是在配表的时候可以看得到，那这张报表可能大家在看比较辛苦，因为版面大小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把它展开来，我把它放大上来哦。这时候你在操作上就会比较多的功能，甚至于你想要把它转成图也可以，直接做转换，直接做转换。假设你在看表的时候不是那么轻松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转换图。或是直接把它转成趋势，都可以。这是在使用上的一个分析的方式的。我们在这边回过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使用上你都可以用得到的 Analytical View 的 Designer， 这时候你可以直接拖拉。最特别的是那个 MDX 编辑模式这边，你可以做到很灵活的运算性。基本上对大家来讲，其实就应用上最好玩的是你的 dashboard 可能 always 只有一页哦，因为你的参数可以做很多 query 给它，所以使用者只要挑 query 就好，你的 dashboard 就自动完成，所以对大家来讲是很简单的。但这是开玩笑，理论上你还是要配置好不同的页面呈现不同的资讯，有不同的报表的命名方式啊。只是 MDS 编辑模式这个是比较 open 的架构，让大家会有一个很灵活很弹性的使用方式出现，甚至于你可以依照每一个人所要看的那个维度的配置都会不同，以及它的成员的筛选也可以不同。好，那在整个图跟表上面它都有所谓的展开跟收合的方式，然后还可以做跳跃，你可以直接接档到其他的维度上面去，所以当下的维度资料轴都可以被改变。那还有就是你可以锁定维度，把这个维度直接锁定住，甚至呢你可以把整个资料直接送到 Excel 跟 PowerPoint 上面来。好，那 Grid 的方式也是一样， Grid 的方式也是一样。好，那 Staged Map 这边呢我们就必须透过那个Visual 直接来画。好，那当你直接使用那个策略地图的时候呢，经由 Visual 就可以画出你要的版面。那这我们刚刚提的 Chain Chart 跟Analysis 这一段呢会搭配 Data Mining 的演算法做出整个 Chain Chart 的动作，让你去看后期的趋势会是如何，这是在使用上可以去应用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最后我们刚刚看到的 Dashboard， 记得它可以在切页面来配置所有的资讯呈现，这个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做一个定义。好，那最重要在这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 dashboard。那 dashboard 上面呢，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 parameter 的区域。好，那 parameter 区域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在区域里面配置好筛选，然后把筛选的内容直接做给它。怎么做？你可以直接去选择 energy service 里面的 dimension 跟 member 来做设定。你也可以是一段那个 SQL statement 放进来。那你这一段的 SQL statement 最终的要传递的内容会是那个 MDX 里面的语法才对，所以这时候呢语法是可以当下做组合的，与使用者决定好之后才来决定你的 scorecard 的样式也好，你的 data 还有你的那个 objective 跟 perspective 它到底该怎么样呈现了，这个你都可以去控制它。那 analytical chart 跟那个 table 的部分就会随着你的那个参数的变化而改变，然后每一个图跟表的内部实际上都还有隐含着许多的互动式的功能，包括你滑鼠右键展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许多功能会做进来，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好，这是我们刚刚整个都有做过了，我们现在要来看另外一个。好，那 Export 的部分呢，你可以把那个 Scorecard 或是 Dashboard 通通转到PowerPoint 里面来，它会直接帮你把它抛进来，所以你在使用上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假设你的要把页面的 这个资讯直接转成简报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做这个动作。好，那你也可以转到 Excel 2.07，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内容就可以直接抛转进来，样式会是一致的。好，那监控跟分析当然各有它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留给大家参考，再来要赶快看后面另外一个东西，是进阶的分析的动作。在分析这里面呢，它另外提供的一个叫 Popularity 的 Analysis。 好，那这个是什么？因为是整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的前身，基本上就几个产品线，一个是 BSM 2.05 Balanced Scorecard Manager 2.05， 那另外一个呢是 Microsoft 把 Popularity 买进来的，所以 Popularity 会在这里面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那各位刚刚看到的那个枢纽分析，就是那个分析方格跟分析图表，那两个呢就是 Popularity 的功能被整合进来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2.07 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式。好，那有一些使用者他会比较 Power User 啊，就是一般进阶的分析者，他希望能够自己操作分析功能的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是我们把 Dashboard Designer 给 Power User，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让Power User 直接操作 Popularity Desktop Professional。 那操作完 Desktop Professional 之后呢，把它做完的 Report Publish 到 Popularity 的 Analytics Server， 接下来我们再用 Dashboard Designer 去把 Popularity Analytics Server 上面的 Report 整合进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做法上会有一些步骤，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Popularity 里面它会需要哪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整合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之后，你只要把 Popularity 的 Analytical Server 装起来，以及 Client 端就是 Power User 要用的 Desktop Professional 放置上来就可以了。好，那如果说你的 Power User 太多的话，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它有一个叫做 Web Professional 的机制，你可以用 Web Professional 来让大家一起使用，这时候呢就不需要经过 Desktop Professional。 那记得两个最大的差异，Web Professional 它必须走 IIS 进来 AS 做操作，然后呢 Desktop Professional 呢它是直接从 Client 端连到 AS Server 做操作，所以那个效能上面还有流量上的管制，你可以去做一些调配，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就事实情况视你的情况去做动作。好，那我们在 Popularity 的内容Popularity 里面它也可以让你去建构 KPI，你 KPI 也有一个部分可以在 Popularity 里面去建置，跟我们在 Dashboard Designer 的做法是一样的。那另外呢它还可以跟 Reporting Service 做整合，你可以经由 Reporting Service 然后跟我们的 Dashboard 一起整合在一起之后呢，提供 KPI 的异常警示，然后再做这个 Analytics 的决策树的分析，这决策树的分析来找出原因。好，那这个是他到时候做出来的动作。那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是Popularity 的 Desktop Professional 所最后呈现出来的页面那这个都是跟我们刚刚其实做法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会 demo， 准备要 demo 给各位看的是那个Desktop Professional 怎么去操作它。好，记得整个你只要购买那个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的 License 你只要拥有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License， 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Popularity 整套产品，包括 Analytical Server Desktop Professional， 当然会有那个 Client 端的 Care License 运算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是 要提醒的。那基本上两套产品是共用同一个 License， 所以就看你要用哪一个，用哪一个比较你的那个 Power User 或是你的 End User 或是你的资讯的同仁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哪一组，或是你两组都要用都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动作上该怎么去使用它来。把这个关掉。好，那刚刚给各位看到的都是那个Dashboard Designer， 那实际上我们先给各位再看一个。刚刚所看到的等一下会跟 Popularity 有关系的只有这个叫 Popularity Analytics Server。那这个呢它你只要 让它可以连接到 Analytical Server 之后呢，你可以选择 Analytical Server 上面已经做好的 report， 或是各位现在已经有在使用 Popularity 的用户，你也可以直接跟你现在的 Popularity 做整合，所以它基本上可以做这样的整合的动作。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分析方格跟分析图表，这两个呢是属于 Dashboard Designer 的，也就是属于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内部的功能，只是说它是把 Popularity 内部的那个function 直接改写之后刊在它的产品里头，所以它的操作的机制跟你在使用 Popularity 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好，那 Popularity 这里面呢，你就必须要额外安装Popularity 必须额外去安装，安装它的那个 Analytical Server， 还有 Popularity 的 Dashboard， 或者是 Popularity Web， 或是 Popularity 的 Professional。 好，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你哦，你如果有安装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之后哦，你可以只安装那个 Popularity Desktop Professional 或是 Analytical Server 这两件事情就好了哦，因为你的那个 Popularity Dashboard 还有 Popularity 的 Web 基本上在 Dashboard Designer 上面都会有，也就是说在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上头都有的，所以你到底不需要重复装这么多产品进去哦。那我们来看一下 Desktop Professional 这里面可以操作的机制会是什么。一样哦，你可以选择你的 Cube 或是 Analytical Server 上面已经做好的分析报表，然后呢在或是你已经储存的 Briefing Book 在 Local 的，把它可以把它开起来，开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做分析。好，这个功能呢会针对是比较进阶的使用者来设计的哦，你可能有公司内部有一些 Power User 哦，可能是一些分析人员，或是一些比较管理阶层他具有分析能力的这些主管，你可以把这个工具给他，因为他可能在看一段操作就好，他可能看完，他只要看完资讯就好，可能有些资讯并不需要公开到前端去给使用者看，所以他只看的话，你可以给他这个工具，他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 Performance Map 就是我们的那个绩效地图，那 Decomposition Tree 就是我们决策树的部分，分解树的部分，或是通过 Grid来做一个分析。那这里面呢它可以决定它是要用表还是要用 grid 还是要用 chart， 那这时候呢它可以去转，比如说它的 grid 要放在哪，放在 button， 它上面就会帮你秀图，然后呢你可以去看你的所有的 period 聚约当到，比如说你要的 customer geographic 的 country， 各个 country 之间的，比如说聚约当到你的calendar 好了，year 各个年度的什么的 sales amount， 的 sales amount， 那这个是你在使用上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的，当然你在用法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它有一个 timeline， 你可以去透过它的那个时间轴的指定来看待资料，看你要看2003年还是2004年的，或是你要看所有年度的。这是在使用上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但是这里面的功能会有蛮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这整个转换成 decomposition tree 来看待它的那个结果，我应该是没有转到那个资料，资料筛选选错了，好，没关系啊，OK， 好，那这是你在使用上的时候一个工具上的操作啦。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有可能就要把时间留给大家做 QA， 那基本上这个功能有蛮多使用者在使用的，就是比较 Power User 的部分，他可以自己来用这一段去做他后续的分析工作，所以呢你除了 Dashboard Designer 透过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来搭配呈现资讯之外，你还可以再搭配那个 Desktop Professional 来做 client 端的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呢你只要把它抛到 Analytical Server 上面去就可以了，直接把它 publish 上去，然后接下来 publish 完成之后，你在你的 Dashboard Designer 就可以直接去 Popularity Analytical Server 去把你要的这个资讯找出来，
把那个 report 找出来，然后就可以一并发布到仪表板里面来了。好，那发布到仪表板里面去之后呢，筛选一样是有作用的，所以一样可以把它做到筛选里面嘛。我们大概时间到这边哦。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D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